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当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读上读下的时候，读到以色列人这样背叛神，在神的恩典中间这样不知感恩，而且任意偏行己路，我心里觉得难过。我想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照自己的属灵观点看，如果心里面觉得不痛快也是应当的。那事实上教会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消极的，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感谢的。在最近一些日子中间，我觉得弟兄姊妹们的心比较稳定在主的面前，我们更多专心于主的话语，我们不是喜欢外面热闹的事情，而是更多专心从神的话语上面得到生命的帮助。自从我们四月份开始全教会一起读经以来，我听见许多的好消息，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从前旧约读不明白的，现在因为这样读，并且因为讲台上也这样讲，所以有一点开启，他们就对旧约有点兴趣。那在这段日子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也决志要信主。我们四月份里面有一次受浸聚会，而不久的将来可能六月份里面再有一次受浸聚会。那我们的英文聚会也开始，还有祷告聚会也比以前显著的有神的同在跟神的怜悯。我相信复兴正要来到，但是这些呢，当我和这些旧约里面圣经事情比较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心里为着神相当的伤心，相当的伤痛。也是带着这样心情，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列王记，关于旧约里面有一个朝代他们在神面前光景。请弟兄姊妹们就和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今天要读的圣经经文其实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但是虽然这样子，如果我要弟兄姊妹一起读的话还是很长，所以我愿意用讲这个历史故事的方法来把这段圣经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从其中得到一点属灵的教训。如果弟兄姊妹们一起读，跟我们一起读旧约的话，现在就知道列王记应该读完了，应该读到历代志了，历代志上应该读到第八章。但是我想也许神也怜悯我们，读历代志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一直在列王记的时候读得很不容易，一气呵成，等到读完了以后再看一遍历代志。当然对于肯读圣经的人，历代志重复一下关于犹大王朝的故事也是非常好，加强我们的印象。并且历代志跟列王记所记载的不一样，列王记是当时的史家所记载，历代志是后来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回国所整理的，所以等于是历史的重续。那么在他里面加上很多他的选择这里当然有属灵的讲究，为什么他选择记载历代记那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也许神怜悯我们，就让我们读两次，那么也怜悯讲道的人，讲不完的时候可以慢慢讲要不然的话今天列王记讲不完了，那么下次历代记又来了，好在列王记历代记有很多重复的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读不完的人可以读完，讲道的人可以讲完，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王朝，讲耶户的王朝。在旧约里面呢，有一共是九个王朝，十九个君王。那为什么九个王朝呢？因为每一个王没有做多少年，就给另外的人新起来篡位了。那么等到他的国位稳定，能够传给儿子孙子的并不多。在这么多年代中间，在以色列国间分开以色列和犹大分开南北两朝以后，犹大国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到以色列国只有250年左右。只有250年，不多，就是250年就灭国了。250年，今年美国已经200年了当然任何国家跟中国比都没法比了，中国4000年文化，但美国也不过200年，而以色列王朝250年就灭国了。在这个250年中间，一共19个君王，分作9个朝代，最长的一个朝代不过是四代，连起头的那个跟最后一个只做了半年君王呢，一共五代，就是耶户王朝。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两个最重要的王朝，一个是亚哈的王朝，一个是耶户的王朝。亚哈王朝从案例开始一共四代，一共48年，也是很短，就是48年就完了。但这个王朝所产生恶果，带领神的百姓离开神，犯罪得罪神，带进偶像，却没有一个朝代超过他。 在以色列中间三个朝代是神最恨恶的，一个就是耶罗波安的时代。耶罗波安把金牛犊带到神的百姓中间，这个金牛犊是从前亚伦犯罪的时候，摩西已经把它废掉了，又重新带到神的家中来。第二个王朝神最恨的就是亚哈王朝。亚哈王朝呢，为什么恨？因为他不仅拜金牛犊，而且还把巴利引到以色列国中间，更把亚瑟拉引到国中来。所以巴利是什么呢？巴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是各式各样的主，各式各样的神。所以当新约里面保罗讲的就是说，虽然有人称各式各样的神，各式各样的主，但是神只有一位。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你拿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来看，你就明白，因为犹太人的心很喜欢各样的偶像，各样的事情，各样事情都拉到身上来，都拉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心不专一。上个礼拜我们请朱生中牧师来，他讲的重建耶和华的坛，在那里以利亚向他的百姓，向神的百姓提出一个挑战，到底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巴利是人就要敬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人就应当敬拜耶和华。要神的儿女有一个决定，有一个 commitment， 有一个承诺，有一个脚踏实地的确实的摆上，到底你们心持良意要到几时。这是因为在亚哈王的时代，以利亚看见神的百姓心里不定，到底耶和华是神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又像是真神，又不像，又不把他当作神敬拜，又名义上称他作神，但是实在心持良意，里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甚至为了许许多的外面物质上的事情，就把巴利当作神来敬拜。那么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形跟今天并没有两样的。今天神的儿女，让我们说一句痛心的话，虽然称神为神，心里神说耶稣基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并不是真正心里以他为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沉痛的事情。我们也必须看见旧约的历史跟新约是一样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而没有伤痛的感觉，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觉得跟我们不发生关系，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不是没有属灵的感觉，而是把属灵的感觉完全抹杀了，不让心里面有一种柔软的态度，能够懂得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懂得神需要的人太少太少，都是为了我的利益，连来到教会里面都是为了我的利益。因为这项服事不好，那项服事不好，所以我不来了。因为这项服事不好，所以我觉得我要换一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了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为了神的利益。为了神的利益，我们就应当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怎样能够改变我们的状况，能够叫服事增加，那是好的，却不是有许多的挑选，许多的抱怨。弟兄姊妹们，也许这些话我讲的不中听，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服侍别人，都是受人服侍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这样心态里面，预知要神来服侍他们，什么偶像都给他们好处的，他们心就黏向神，就黏向那个偶像，把他当作神。弟兄姊妹，这些日子雷根总统惹上麻烦，因为他去看许多的星象，而他口称是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这就证明说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光景，连一国的君王元首也做这样的事情，神的儿女岂不受影响吗？当然在美国也许人有宗教的自由，但是在犹太国，在以色列国家，因为亚哈敬拜巴利，因为他的太太耶洗别敬拜亚瑟拉，因此整国的神的百姓通国走到一个错误里面。哦，弟兄姊妹们，神的心不能忍耐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亚哈的王朝有先知起来对他说话，等一下我们要讲耶户的王朝也有先知起来说话。亚哈王朝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耶户的王朝先知叫做以利沙，这是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行神迹最多的两个先知，而这两个先知都出在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出什么大先知是好的事情啊，有时候不一定啊。那些行神迹奇事，为什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因为神的权柄，神的统治不能借着他所设立的君王行在神儿女中间。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这个人让神来做他的王，所以他能做神的君王。我们说到大卫在他做王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压力，许许多的难处，神把他放在各样试炼中间，为了要将他生命更加单纯，他是以生命来做王。照罗马书里面讲的， 他说基督耶稣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才是真基督徒。罗马书第五章救恩的要义就是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救恩之后，他做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做王，不是在律法里面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美国的君王他们不能够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神用一个方法，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神就差遣先知进到他的百姓中间，对着他们君王说话。你看见亚哈的时候，以利亚起来为神说话；耶户的时候，以利沙起来为神说话；犹大国的君王有时候也去找他；亚兰人的将军乃曼也去寻找以利沙，要他求他治那个大麻风。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必要的时候兴起这些先知行神迹行奇事，实在是为了他的百姓的缘故，不是因为他的百姓多好，而是因为他的百姓离开神的道路，因为他的君王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真正肯照着神的话语行的时候，神的话语解开了，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的道路，不需要借着先知了。可惜神的儿女不能够专心爱神，不能够专心读他的话语，不能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启示亮光，得到造就，得到指引，所以才需要许许多多的先知，神打发他们对他们说话。但主耶稣怎么说呢？那些先知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却不听那些先知的话，他们拿石头打他们，他们把他们致死，放在各式各样残忍的刑罚之下。耶利米就是一个例子。神的儿女弃绝神，把他的先知也一起杀害。主耶稣就说，你们杀害先知，那你们的时候却是说，你们如果与他们你们祖宗同在，必定不杀害这些先知，就是用你们自己的口证明你们自己祖宗的罪恶，结果你们所做的和你们祖宗没有两样，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说一切历史给我们看见什么？神爱他的百姓，神呼召他的百姓叫他回头，他多次打发先知叫他呼召他们，但是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远离神。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只是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转离神，真是不懂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在以利亚的时候他就已经宣告，神对着以利亚宣告。我们接着从列王记十八章上个礼拜所讲的周牧师讲的信息里面就看见，到了十九章以后，当以利亚都灰心了，以利亚为了神儿女这样的拜偶像，他心里伤痛。虽然在加密山上面有大的得胜，神用神迹奇事证明耶和华是神，天上降下火来焚烧祭坛上的祭物，天上降下大雨，因着以利亚一人的祷告，神叫雨露滋润全地，解决了一切的旱象。但是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的心并没有归向神，因为还有拜巴利先知，还有亚斯拉先知，不过杀了450个，不过杀了400个而已，还有多得很。所以当以利亚灰心了，如果真正那个复兴是全面的，是完全的，以利亚不会灰心，但是他会觉得，当他侍奉了这么多年，甚至耶和华这样大的得胜以后，并没有铲除真正所有一切的因素，那些叫人神缘神儿女离开神的因素，并没有真正的复兴。所以以利亚伤痛，以利亚灰心，以利亚没有力量，不能再继续他的侍奉。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是走很多侍奉神的人，也是走到这个地步，跟以利亚一样灰心的。让我讲实话，有多少侍奉神的人，因为神的儿女不能够起来，因为神的教会不能够起来，而伤心失望，带着极大痛苦极大的感触去见神，许许多多。你看那些属灵伟人的日记，有多少人心里面就是伤痛，当他们见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喜乐，因为他们爱神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好了，神对以利亚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他就对他说，在这次记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事情，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的路上去，到了那里就要告三个人，一个是告哈叙做亚兰王，第二个是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并且告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以利亚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呼召他已经，他的年纪已经老去，神用以利沙来接替他。 他说什么？神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他就是亚兰王，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后弟兄姊妹们，神兴起先知，不仅是劝告神的儿女，并且是杀戮一些反叛神的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神兴起以利沙，是要杀那些逃避耶户之刀的。那你看耶户之刀有多厉害，这样等一下我们要看。但是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间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以利啊，离开了这个，他从神面前走离开，回到大马色以后，就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就高以利沙做先知，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做了他的门徒，在那里学习。以后以利亚被接升天，没有见死就升天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以利沙做先知，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才有以利亚的工作和执事。他对神的儿女说话，对着以色列君王毫不留情面的指教他，指出他们错误来。有一天，神对以利沙说话，以列王记下第9章就说，以利沙就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他说：“你现在去，你赶快束上腰，拿着这瓶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宁氏的孙子约撒法的儿子耶户，是他做以色列王。”要在他同僚中间把他带起来，进来的严密屋子里对他讲话。那为什么要对他在严密的屋子里讲话？意思是机密不要泄露。然后等到你告了他，把膏油倒在他头上以后，你告他做以色列王以后，你要立刻逃走，不要停留，一点都不能留在那里，赶快走。为什么？因为这还是秘密的问题。如果这个先知的门徒留在那里，凭着耶户的那个勇力，一定把他杀了，免得有活口把秘密泄露出去。那个先知门徒就遵照以利沙的命令，去着基列的拉摩，在那里告耶户。当他找到将那个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在战争状态中间忽然有点停顿的时候，那个时候耶户就和几个将军坐在一起。一个少年人就进去说：“将军，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你找哪一个？”他说：“我就是找你。”然后把他带进严密的屋子，把油膏在他的手上，说：“这是耶和华膏你做他百姓的君王，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对他有确实的命令，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击杀你的主人耶雅哈和他的全家，好在我的身上报耶洗别的仇，为他的众仆人众先知来报一切杀人流血的仇。”弟兄姊妹，耶洗别不晓得杀了多少先知。当他杀害先知的时候，你记得吗？以利亚碰见一个亚哈的仆人，叫着俄巴底的。他说：“我曾经把100个先知藏在洞里面，这里50个，那里50个，天天拿水拿食物供养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100个先知要留起来，杀掉的一定不止100个。如果只杀几个的话，那100个安全的很。但如果几千只在杀，那100个就是很少的少数了。耶洗别不晓得杀了多少先知。什么叫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站在真理的立场，不妥协，不苟且，不和他们妥协的人，照着神的话传讲真理的人，都被耶洗别杀害了。这是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照着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为神传话的人，讲出神的原则的人。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把神的道理、神的律指教神百姓的人，不是马马虎虎传神话语的人，不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他们向着神发热心，是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这样的人是先知，先知必须被神的灵感动的。他没有神的灵感动，他不能做先知，他也没有力量做先知。先知不是祭司，祭司好像是把神的儿女医治一些他们的伤处，哪里受伤了要安慰，带他们去祷告，带他们献祭。先知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祭司的工作。先知就是好像雷轰，好像闪电，把神的话放在神儿女面前，给他们挑战，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得到。今天我们需要先知。神的儿女太软弱，没有挑战性，做基督徒毫无挑战性，最容易的就做基督徒了。 只要你心儿受尽就算你说怎么不容易呢，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先知口中神的话语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先知门徒就把神的命令告诉耶户，他说你要杀，把亚哈和他全家都杀了，他的男丁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他说亚哈，我要亚哈全家必定全然灭亡，凡属于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人中间全然剪除，是亚哈的家后裔，好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巴萨的亚西亚的儿子巴萨家一样。哦，这个先知讲完这样严肃的话赶快逃走。果然耶户是一个非常有勇谋的人，而且耶户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等到他从严密屋子里出来，这些同僚们问他说，这个人跟他讲什么，这个狂妄人干什么，他起先不肯讲，到后来他们逼他急了，他就说他宣传耶和华的话，叫我告我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啊，当他一宣告已经被告做王的时候，那些同僚们都起来怎么样，把他们衣服都脱下来，让他坐在台阶的上面上层，他们永立耶户作王。这句话是出于耶和华，这是出于耶和华的。耶户不过是将军中间的一个，但是当他一听见神告他做王的时候，神做的一件事情，这些将军都拥护他。然后他说，如果你们顺服神的，如果你们真的拥护我做王，我们不让一个人逃到耶斯列报信。耶斯列是什么地方呢？耶斯列就是以色列的王约兰在那里养伤的地方。约兰先前和亚兰王打仗的时候受了伤，所以他到耶斯列养伤去，他的将军还在激烈的拉抹，还在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逃回耶斯列去了。好，耶户就起来，他们就赶着车子一路杀到耶斯列。约兰正在家里养伤，看见有人来了，一大群人来了，远远看见一大群人来，一大群人来，好像赶车的样子，像是尼户的孙子尼户的孙子耶户的样子，就派了一个哨兵去问他说，你看看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是不是战场上发生大的事情，他来回来赶回来报信，所以你赶快去看他平安不平安。那一人就问说，耶户将军平安不平安？耶户怎么说？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关，你转到后面跟我吧。哦，这个耶户好厉害，他也不跟他多讲什么事情，也不泄露机密，也不泄露他要做的事情，他说你到后面跟我。这个人傻傻的就跟到后面跟他。约兰王在家里看见怎么能去了不回来了，再派第二个人去，第二个人去也是一样，他说耶户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到后面跟随我。哦，就跟他。等到两次一过，这些人已经冲到约兰王的面前，约兰王说，不得了，驾车我自己去。哦，去了。耶户一到呢，他一到耶户，约兰见到那里，约兰就是亚哈的儿子，耶洗别的儿子。他问说，耶户平安不平安？他也问一样问题。耶户怎么说？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淫行邪术这样多，哪里有这么平安？你听这个话，约兰不是傻瓜，一听反了，反了，不得了，反了，他就转车逃跑。他对另外一个君王亚哈谢，亚哈谢犹大王说，亚哈谢不得了，反了。耶户更不带多话，拿张弓满弦，啪一下一箭把他射透心窝，约兰死了，把他丢在拿伯的葡萄田里面。拿伯是怎么回事？拿伯就是亚哈用诡计把他害死，夺他葡萄园产业的那个人，他的血就留在拿伯的田上面，应验了先知借着以利亚的预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